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27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位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寻求下个月召开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并为此与莫斯科进行了联络，确保俄罗斯参加。斯托尔滕贝格近几个月以来几次提议通过这个机构恢复和俄罗斯的对话。这个机构是2002年成立的，但后来因为乌克兰的发生冲突处于休眠状态。至目前，俄罗斯当局仲未有对北约的提议做出积极的回应。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北约发言人说，我们同俄罗斯保持住接触。北约一直谴责俄罗斯2014年从乌克兰夺取并兼并克里米亚，并呼吁俄罗斯尊重其各个邻国的领土完整。西方国家指控克里姆林宫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势力提供直接军事援助。2014年莫斯科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那些分离分子就夺取了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俄罗斯否认有关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那个地区的冲突是种族灭绝引起的，那里的冲突已经导致13000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近来越来越坚持声称西方国家和北约正到危险地蚕食紧逼近俄罗斯边境。联合国一位官员星期日对缅甸发生至少30名平民被屠杀、他们的遗体被焚烧的可信报道表示震惊，强烈要求缅甸政府进行调查。非牟利组织拯救儿童的两名工作人员截至到目前下落不明。较早时候，他们所乘搭的汽车在缅甸东部的黑耶邦和好几辆汽车遭遇攻击和焚烧。一个监督组织以及当地的传媒称，发动攻击的是缅甸军政府部队。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的副秘书长马丁·格里菲斯发表声明说，我强烈谴责缅甸各地发生的这种残暴事件以及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他呼吁进行彻底和透明的调查。当地的一个监督组织说，自今年2月份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处于混乱状态，军政府保安力量展开镇压行动，1300多人被打死。人民防卫军组织在各地纷纷出现，他们和政府军战斗。目前这些组织和军政府在冲突和报复中处于僵持的状态。随着新冠病毒疾病病例增加，纽约卫生官员报告说住院儿童增加，同时白宫星期日承诺迅速解决美国大流行病试验短缺。纽约州卫生部星期五发表声明称，儿童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相关的入院率呈现上升的趋势。纽约州卫生部说，在纽约市该部发现从12月5日那一个礼拜到这个星期，18岁及以下儿童的新冠病毒入院人数增加了4倍。该部门补充说，大约一半的住院患者年龄小过5岁，这是一个并未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年龄组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新冠病毒疾病在美国的数量正在上升，在过去7日里面平均每日有将近19万宗的新感染病例。中国利用冬季奥运会来推动它的改善环境的努力，但是雾霾频发的首都北京在开幕仪式临近之际仍然在做最坏的准备。自中国申办奥运会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冬季雾霾风险仍然严重。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在12月23日的记者会上说，应急计划已经到位。他说生态环境部届时将会指导北京、河北等地依法依规采取合理的环保措施。但他同时表示，有关北方地区工业企业被要求在冬奥会之前和冬奥会期间减产或者停产，来到改善冬奥期间北京和张家口地区的空气质量的传言不属实。2015年当中国申办冬季奥运会成功的时候，批评人士警告说，是一个重工业佔主導地位的地區，危險的霧霾可能會為冬奧會蒙上陰影。美國達美航空日前一架飛往中國上海的航班，在幾經推遲起飛之後，中途突然返回西雅圖。進退兩難的回國留學生陷入生活困境。中國駐美大使館再次提醒，疫情之下前赴中國應該堅持非必要不出行。 达美 DL287 号航班原定计划21号晚间10:59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起飞，中途在南韩仁川停留，于23号晚上10:10抵达上海浦东机场。但是这个乘搭住168名乘客的航班在起飞前因为各种原因推迟起飞，在快起飞之前，乘务员通知乘客飞机上一位老人哮喘发作，不适合旅行，必须落飞机接受治疗。但是在乘客等候半个多钟头之后，飞机应该起飞时，乘客又被告知飞机要加油。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的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星期日公布了图图去世的消息，他说荣誉主教图图去世是我们国家告别一代杰出南非人的另一个丧痛的篇章，他为我们留下一个被解放的南非。作为一名主教徒徒不生致力于宣扬以非暴力方式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白人少数暴政，在1984年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10年之后，徒徒目睹了种族隔离在南非的终结，并创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在南非白人少数政府在黑暗种族隔离的日子里面所犯下的暴行。徒徒大胆感言，在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心中都被認為是南非的良心，這個是一個分裂的南非，是對他信仰和和解精神的持久認可。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說，圖圖是一位無與倫比愛國者，一位原則與實用主義的領導者，屈服於神聖洞察力的意義，即沒有行動的信仰是沒有生命的信仰。拉马福萨说，图图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正直和无敌的人。图图不单止是一位杰出的精神领袖。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西安大规模封城，1300多万人受困城中。中国陕西省西安市武峪景地从上个礼拜四12月23号凌晨时分开始全面封城，全市1300万人的生活被迫按下暂停制，并进入封闭式管理的模式，仿佛重现去年初封城的武汉市景象。随着确诊数目超过了200宗，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到这座古城措手不及，当地市场、超市等地方出现了恐慌式的抢购，个人手机的健康码程序亦都大量出现问题，导致上万人没有办法如常上班和通勤。中共官媒更加罕见地严词批评西安应变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新冠疫情再度蔓延，陕西省西安市自12月9日爆发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这个星期三就是12月22日起，疫情激增，连三日的单日确诊病例高达两位数，至今已经累积确诊数达到235例。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2月22日星期三下午4时起对全市交通进行严格管控，禁止无特殊原因的市民出城，亦都不准外地车辆及人员进入西安。接住从12月23日星期四零时开始，全市进入封城状态，非生活必需场所纷纷停业，全市小区单位亦都采封闭式管理。这些是自去年武汉封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防控措施。封城消息一出，多数居民赶往超市恐慌式咁样嚟到采购。从微博、百度转载的不少视频之中，可以看到大众爬上菜摊抢菜，超市亦都大排长龙，仲有唔少人为咗抢购起口角，少数抢到肉嘅人骑咗机车就狂奔返家，而迟一步嘅人就只能够望住空空如也嘅食品架轻叹。呢啲景象如同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喺2020年1月23日封城嘅湖北省武汉市一样，街景一夜空荡，人心惶惶一般。喺微博上面搜索西安封城嘅消息，多数嚟自西安嘅网民叫苦连天，有网友贴文话： 封咗高铁站唔俾入去，一个人都唔俾入去。亦都有网友留言话，封城第一日佢快要发癫啦。呢啲同一座监狱有区别咩？更多人担心缺粮。有网友反映话，封小区就封小区，佢买嘅蔬菜水果都唔俾佢送去，系啲咩情况呢？真系大无语，就系送到小区门口自己去攞都唔得，上边度买菜呢？亦都有网友话，封城第日唔能够出校门，停水停电冇饭食，仲要上网课。另外抱怨西安当局防疫不力同无预警封城措施规划不佳者，亦都大有人在。有网友讽刺话，费解奇葩可笑三个词送俾西安管理者。亦都有网友怨声载道咁样话，一日一變的政策就好像一個大轉盤，無論指到哪個地方，反正都是意料之外。針對封城西安市民張女士說，消息來得太突然，令到她措手不及，而且她知道得太遲，根本搶不到食物。
昨天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都6点多了。后来我听别人讲，昨天市场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抢光了。
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喺12月22号，佢都唔知道，佢知道嘅时候都6点几啦。后嚟佢听到其他人讲，到咗12月22号嘅市场上面买嘅嘢，基本上都被抢光晒。而住喺西安市偏西北方莲湖区嘅石先生就话，佢一到大卖场就睇到比平时暴增几十倍嘅人潮嘅流量，大家都赶喺封城之前要抢买物资，所幸卖场补货补得好快，都唔至于买唔到嘢，只系人太多，结账处陷入排队长龙，苦不堪言。
排队的话主要是结算特别慢，因为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以后，就是买的东西我半天结不了账，我结完账的话前后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开始结账。
石先生对美国之音话，排队的话主要是结账特别慢，因为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之后，就是买了东西半日结不到账，他结完账的话前后他大约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才开始结账。西安当局之所以壮士断腕臨時決定封城，主因是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22日通報，全中國新增1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71例的本土個案之中，有高達63例的確診病例來自陝西西安。西安市當晚全市進行第二輪的核酸篩檢工作，另外發現127例的陽性。根據官方研判，呢波疫情總共有3條傳播鏈，分別嚟自當地嘅酒店、門診同大學。西安疫情更外溢至5個城市，包括北京、陝西咸阳、延安、廣東東莞以及河南周口市。專家分析，西安疫情已經進入高峰期。西安全面封城之後，咸阳機場嘅國內同國際航班全面停飛，繞城嘅高速道路亦都逐一封閉，禁止車輛駛入。全市長途客運停駛，部分出城的火車班次亦都停駛。西安市民需持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並且向政府報備之後才能夠出城。而服務業方面，風景區、電影院以及 KTV 等娛樂場所全面關閉，診所暫停開業，餐廳亦都減少內用。隨著封城，整個西安古城原本熙攘的街道瞬間變得一片荒涼，1300萬人的生活仿佛按下了暂停键，犹如电影的每日景象。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封城之后每户家庭每日只准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非在疫情防控、城市转运保障和市民生活密切的相关行业工作之外，一律禁止外出，外出需持单位小区开具的证明。西安市民张女士表示，封城之后各地進出的手續變得繁瑣，大多數人亦都只能夠留在屋企裏面防疫。
我们这儿都不让出门了，现在就是全员做核酸嘛，然后2天一家派一个人出去买菜，买点生活必需品。
张女士话，目前佢哋嗰度都唔俾出门啦，目前就系全员做核酸，然后2日一家派一个人出去买菜，买啲生活必需品，就系咁样，就系冇办法噶啦。有啲事亦都唔好讲，你想出去人哋唔俾你出，好多事情就冇办法去办。西安市民石先生亦都话，出个门要有核酸报告，要绿码，仲要有行程卡，相当麻烦。因为政府严控嘅主要目的就系要大幅降低民众喺外面群聚传染嘅机会。
现在的小区不能自由进出，比如说你要进小区的话，得拿48小时的核酸报告，还有那个绿码，再一个你的行程卡没有来自于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这是必备的条件。然后进入小区之后，
齐先生话，目前嘅小区唔能够自由进出，譬如话你要进小区嘅话，要攞48小时嘅核酸报告，仲有嗰个绿码就系健康码，仲有一样就系你嘅行程卡，冇嚟自于高风险中风险地区嘅，呢啲系必备嘅条件。然后进入小区之后要量体温，一切正常嘅话仲要再登记，呢啲事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去。西安封城唔单止市民叫苦连天，就连官媒中新社旗下嘅中国新闻周刊都发文批评，该周刊喺12月22日星期三发布一篇专文，名称系敲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呢？就重批西安市防控失败，引发混乱。该周刊指责西安市当局无法查清传播链，而地方医疗单位的人亦都不足以因应临时执行的大规模的检测，令到市民在寒风之中排队苦候数小时，其中部分核酸检测站的系统甚至当机导致采集到的样本全数作废，最后只得另发通知要求市民二度检测，令到民众陷入失序的混乱。西安市民张女士就深受其苦。
早上我去排了一次队，没坐上，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又没坐上，刚才都6点多那会儿我下去了，又排了1个小时多队才坐了。
张女士说，早上他去排了一次队做不到，下午他又去了一趟又没做到，刚刚在6点几的时候他就再下去又排了1个小时的队才做了。外面很冷，大家都在那排队，有些地方就是做核酸的人敲门去到家，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做了核酸检测就不让出门，他们这边不让出门的就要你自己去排队，反正一个小区一个样。继官媒批评西安的疫情防控不理想之后，中央几位国家监委网站亦都针对西安市的核酸检测组织不严密、样本送检不及时、检测样品调度不精准等问题进行查处，并且问责4个基层党组织和单位以及惩处相关责任人，总共26名。疫情再起，除了西安市民生活陷入困境之外，西安作为中国半导体、汽车、设备制造和新能源等行业的重镇，市场亦都担忧疫情若持续燃烧，恐引发芯片、汽车产业等产业供应链的危机。南韩三星唯一生产闪存芯片的海外工厂就设在西安，该厂投资额超过250亿美元。三星表示，目前西安厂营运暂不受到影响，而中国民营汽车大厂比亚迪亦都在西安布局乘用车、商用车和轨道交通等全产业链的业务。比亚迪坦言，封城对它的生产有影响，正是积极协调应对。从事汽车零件的台商时石工业近日宣布西安厂停产，130名员工停工。时石工业发言人连荣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工厂启动内部管理机制来到应变疫情，但是若疫情在短期之内没办法得到控制，恐怕将会执行备案计划，可能将生产移至千里外的江苏省无锡厂。
在未来的出货，如果说有需要，我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再交运给客人，这个都要跟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去进行处理，不能有营运中断的风险，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跟考量。
连建明说，在未来的出货如果说有需要，他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再交易给客人，这个备案亦都要跟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不能够有运营中断的风险，所以这些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和考量的。对于这次的封城，外界一度质疑西安市在过去2个星期的累计的确诊病例只不过是235例，为何不能够划出污染区来到精准防疫，非要大举全面封城呢？根据北京日报在12月23日星期四引述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小区防控专家 5号指出，西安最新一轮的核酸普筛结果显示，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封控区之外，分布已经太过广泛，而且还出现病例外溢的现象，所以封城成为唯一最安全的选项。5号表示，当出现多源头不明的点状的小区传播的时候，就应当机立断，想办法先令到城市安静下来，稳定紧张的形势。吴浩又说，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处于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的阶段，疫情防控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动和快速发现传染源，迅速进行疫调，并且对相关人员和区域进行快速管控，控制波及范围。当新增确诊病例回归到同一条传播链上面，感染源相对清晰的时候，才是可以解封或者松懈的时刻。西安居民石先生又说，虽然封城当日一片混乱，不过相较于去年年初的封城，市民已经有了经验，亦都比较不会过度恐慌，尤其很多人同他一样已经打过了三剂的疫苗，他有信心两周隔离期过之后，西安或者可以解除封城。
已经这都两年时间了，人对这个新冠疫情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刚开始那阵啊，那是确实慌，因为你就没有疫苗，没有什么特效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现在这都两年了，疫苗该打的都打了。
石先生对美国之音话，都已经两年的时间，人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反应同以前不一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慌，因为亦都没有疫苗，亦都冇特效药，你都唔知道佢到底系乜嘢嘅一回事。而家都两年啦，疫苗该打嘅都打咗，然后药目前亦都有咗，口罩目前亦都冇，好似去年啱啱开始咁样买唔到，而家到处都系，所以呢啲亦都唔存在。咁样嘅话，人心情就会好好多。以上系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嘅报道。
2021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的第十年，亦都是中国面临内外挑战最严峻的一年。展望2022年秋天登场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将会是中国政坛最关键的大事。一般认为，习近平将会打破惯例，会在明年的二十大之后顺利展开第三个任期。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无论从党内利益分配、社会治理，再到中国经济前景，以至未来的政治继承等各个方面去看，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强势作风恐怕将会为他带来更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所做的年终报道，前瞻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续任之路，满布绊脚石。
中共领导班子原预计在二十大换届，但十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见接班候选人，前年全国人大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今年的六中全会更加是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继续连任似乎已成定局。相较于毛泽东过世的时候，党内陷入激烈的接班斗争，中共在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陆续推出接班规则，包括领导人隔代指定继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七上八下、划线离退等不成文的惯例，令到政权运作以及是更迭更有迹可循。这些接班惯例有助于减缓党内各派的权斗，而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不少惯例恐在二十大前的权力争夺当中一一被改变。首先是中共常委的人数，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设有九人，十八大起减至七人，现时有传闻二十大常委可能进一步减到五人，而政治局常委韩正等人亦都渴望跟住习近平打破退休年龄的限制，继续位居权力核心。明居正表示，每一项改变代表二十大前党内各派系的卡位的激烈，其中包括反习势力亦都可能蠢蠢欲动。
其实反习力量也在摩拳擦掌，大家也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了，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就
曾经担任台湾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的明居正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反习的力量亦都在度磨拳擦掌，大家亦都真的担心话，你又上去，咁我哋系点办？所以就习的续任不续任，我啊觉得仲有一啲不确定因素喺度。明教授认为，即使系习近平顺利上位，亦都开咗一个恶例，亦都可能加剧党内对佢独揽大权嘅挑战。除咗人事布局，习近平任内一步步咁改造咗中共党机器。分析人士表示，胡锦涛时代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形容为系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之分权集体领导模式，现时被集中响由习近平一人控制嘅掌控嘅各个小组底下。佢甚至要求政治局常委要做工作报告，建立请示制度，好多原来属于国务院嘅职能亦都被抗权嘅党务系系统所吸纳，更别提近年大规模逐步嘅维权律师打压 NGO， 形成强国家弱社会嘅种种集团之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渐渐浮现。首先是在国家治理上面，因为凡事都靠顶层的管理，导致了基层官员功能严重萎缩，无法再扮演挖掘社会问题、下情上达的主动角色。这个将会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工位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迟缓。他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医师李文亮上网发出警讯，反而遭到公安约谈，就是一个下情步伐上达的明显案例。其次，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亦都恐怕是将难以施展，因为第三次历史决议将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并且是拉台到比肩是毛泽东之后，未来无论是哪一个接班，恐怕都难脱习近平的强人阴影。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不管是习近平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
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运作的寇建文表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所以不理习近平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他下台，或者是他采取终身制的一个做法，长期来讲，中共政权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后习近平的时代。这个接班人能不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强势的领导人，摆脱习近平的阴影。同权力分配同样棘手的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个也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之一。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上半年的强劲成长之后，下半年已经放缓，并且出现了疲态。展望明年，路透社的12月初的报道，中国官方的经济顾问团建议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并且设定在 5% 到 5.5% 之间。这个数字略低于北京多年来追求的国内生产总值 6% 以上的成长目标。虽然目前各大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都显示，中国的2022年的经济仲是可以成长 5% 到 5.5%， 不过他们亦都警告，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可能威胁、金融以及高杠杆的风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迹象，以及是互联网产业以及是娱乐、课外补校等行业都受到的监管冲击，都可能为明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下行的风险。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6号的众议当中是特别强调，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以及是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是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就在同一日，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是因为未能够在美元债宽限期后是支付债息，再传违约风暴，并且遭到信评机构惠誉调降评比。之前同样知名的阳光一百、花样年等房企亦都先后传出个是债务违约。 中共的口号正好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将会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以及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一带来挑战。相较于内需不振，中国在出口方面仍然呈现住荣景，受惠于东南亚各国疫情严峻，大量出口订单回流中国。据官方统计，中国九月份出口额是 30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 不过工厂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时候，它是遇到想各地缺煤限电，这个部分出口业是陷入了停产的危机。位于美国加州的独立媒体人王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推动的经济三驾马车，也就是浪费、投资以及出口当中，只有外贸出口仍然是一枝独秀，但是亦都是独木难支，尤其是中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逐年升高，一旦疫情趋缓，出口订单恐怕将会再次放散。因此他认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四伏。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出口，
王
还有一个地方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房屋，一个是出口，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就是金融。因为房屋一出问题，金融就会出问题，这个就当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所以你形容明年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你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危机四伏。针对习近平的续任，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层间历来有着根深蒂固的一条船共识，甚至全党都绑在一条船上面，若然船有破洞，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形成了相当稳定性。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如果习近平这样一个体力智力的困忧又怀有雄心的领导人偶尔打破常规亦无不可。不过很多迹象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感是中共现时最大的心病。张俊华表示，政坛不少人都担心习近平若然无限期续任，最终可能会带来中国版的普京现象。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年前要求人民给予他20年打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是20年过去，他并未能够实现承诺。相较之下，习近平亦都喊出了中国梦。但是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有中国御用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学者李道葵12月初在一场演说当中不讳言，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张俊华说，相较于西方国家，经济困境在中国恐怕是带来更加严重的政治冲击，甚至引发人民闹革命。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
现象。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亦都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现象。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就很害怕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等等，就怕政权被推翻。从一个点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除了种种的内忧，在外交方面，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恐怕是面临着外患不断。明居正分析，中国接连爆发新疆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没完没了的战狼外交争议，甚至是网球明星彭帅遭性侵事件，几乎每一件都触碰到西方人权以及道德底线，迫使到各国必须要在道德和中国市场利益之间是选边站，或者重新找一个平衡点。张俊华则是认为，即使是前几年对于习近平推销的一带一路进入高度欢迎的非洲各国，近年亦都因为中国投资减少以及是陷入债务危机等问题，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他说，中国若然想要化解这连串的涉外争议，重塑他们在国际之间的政治信任度，做得严厉争辩先前政策以及是战狼外交的错误。然而 张俊华质疑习近平周遭多数是唱赞歌的拍马屁的官员，而中共亦都一向拒绝自我批判，因此中国在二十大前的外交局势仍然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圣诞刚刚过去，新年将至，一众因政治因素还押或者是已经遭判刑的知名香港在囚人士，透过自身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向外发放感谢关心的信息，释放正能量。不过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支援香港社运在囚人士组织呼吁，支持香港民主的同路人更加应该同样地关心因同一个原因身陷囹圄但却寂寂无名的在囚人士，在此时此刻写信送上温暖，做一位写信师，切勿忘记他们当初在2019年在社会运动时的付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今年圣诞节前夕，香港多位一直以来与外界有联系的民主派在押人士均开始在网络上报平安送上祝福，其中47人因参与去年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押的两位知名人士，更加以独特的心思去勉励同路的香港人。早已经解散的新民主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透过他的小篇在面书上上载了一幅自己在狱中绘画的圣诞贺卡，祝香港人乱世中平安。透过助理，范国威在面书中写道：我好喜欢日本漫画《鬼灭之刃》。《鬼灭之刃》故事讲述的是古代日本奸国鬼王无惨统领鬼的一方滥杀无辜，背景有点像当下的香港，经历苦难，群魔乱舞，恶鬼当道，众国鬼猎人一方则展开灭鬼行动，保护人类，不断的惨烈激斗和牺牲。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及前荃湾区议会议员岑奥辉亦都在他的面书上在佳节前对爱妻示爱的祝贺生日快乐。他坦言他失去自由之后太太的日子难挨，但当他见到太太极强意志和生命力，却相反地给予他很多的力量。岑奥辉透过助理这样写的，他说：至少我可以確認眼前的黑並不是絕對的黑，而我對此每日都心存滿滿的感激和感恩，全心全意地愛著你，以愛竭盡所能將心中的愛奉獻給你，除此之外我無以為報。對於好像范國威和岑奧輝這些相對知名人士，大量支持民主派的網民紛紛留下加油、撐住等支持語句，但是在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中，數以千計的被捕人士當中，大部分在傳媒上還未有報導過他們的故事，更加是寂寂無名。一個其中以多寫信給予這些無名在囚人士為工作重點之一的美國港人組織同行者 Walk with Hong Kong 近日加強呼籲外界，指出這些數以千計的無名在押者当日在社会运动中走在最前线对抗暴政，今日趁着节日的来临，支持民主自由的同路人在关心知名在囚人士之余，更加应该对这些无名者展现关怀的美意。基于保密防止组织运作外泄，同行者两位成员以匿名的身份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此时此刻写信给予无名在囚人士的重要性。其中化名叫做 B 小姐的成员对美国之音说，资源匮乏和孤立无援正是这些在囚人士急需要解决面对的问题。她说：
是的，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无名手足的个案，因为比较著名的例如前议员啊，即是那些社会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甚至有 Patreon 去 support 他们做收信的工作，但有些无名手足就 就好正正好似个运动嘅时候，咁佢哋嘅屋企人都唔会去理会佢哋啊，或者其实年纪比较大，所以可以支援个网络更加少嘅时候，我哋都会想集中喺呢一班无名受足度，因为佢哋个资源好少。
B 小姐解释，同行者唔系唯一专注推动写信给予无名在囚人士嘅港人组织。以往石墙花喺九月仲未宣布解散前，亦都有份默默耕耘噶，但系喺石墙花解散之后，香港已经变得冇组织可以支援无名在囚人士。佢话，所以同行者就更应该继续肩负呢个使命。咁再者，现时政治审查亦都越嚟越严重，信件被香港惩教署截查嘅数字亦都越嚟越多。佢哋希望更多嘅人可以参与写信，让每一个曾经关心2019年社会运动嘅香港人亦都有份参与。根据同行者喺佢嘅面书官方网站上介绍，写信给予在囚人士嘅义工写信师唔系天马行空噶，胡乱执笔就可以得到对方嘅信任。要做到一位好嘅写信师，其实亦都略讲求技巧及应有小心注意嘅地方。该组织首先提醒啊，写信者需要调整心态，唔好认为系赎罪，亦都唔系身带任务，相反而系要用心与在囚手足做朋友。除咗提醒初次写信者喺行文时避免传教，只提口号内容空泛之外，同行者亦都简单列举咗多项忌讳噶，例如唔好喺信中自虐地不断咁讲对唔住，话自己好多包袱，乜嘢都唔能够做，亦都唔好将对方赞美成为英雄。该组织强调，喺关心对方嘅同时，亦都唔好盲目鼓吹正能量，切勿罔顾在囚人士嘅感受，分享多姿多彩嘅生活，更加唔可以炫耀准备移民。呢啲大忌只会加深对方喺狱中嘅痛苦。同行者成员 B 小姐分享咗佢接触个案中嘅两个故事噶，佢话有一位喺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嘅手足喺回信时话，纵使每一日活喺极度恶劣环境，无论身体或心灵上承受住极大痛苦，但当佢接近崩溃时，收到外界信件却完全支撑咗佢。每一个晚上佢用时间去写信嘅时候，就系佢每一日最开心嘅时候啦。 B 小姐俗称第二位在囚人士十分享受与海外香港人做朋友，因为他感受到真正地与来信者平等相处，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真心。他反问，有时候外界会有一些误解，认为写信究竟是不是赎罪券，是不是因为已经走了离开了香港，所以才用写信的形式去赎自己的罪呢？他回答说，
但其实我想讲不是的，咁因为写信呢样嘢系好平等，而系交一个心出去同长久嘅手足做朋友，而唔系不断道歉，不断觉得对唔住手足，唔系嘅。即系长久手足反应就系同一个陌生嘅人、关心自己人去讲心事，好似多咗一个朋友可以去明白佢嘅痛苦，而佢哋可以互相勉励，一直可能坚定住长久嗰一笔友嘅成长，同时佢都会。对于自己来讲是一种鼓励，知道有人等他放学，即是放学是放监，即是有人等他放学出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愿意与监狱外陌生人通讯联络的还押在囚人士当中，其中一位自称作曼德拉 2.0， 自我比喻为曾经服刑27年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曼德拉 2.0 的真迹中文信件在同行者面书网站上多次上载，更被附上英文翻译本引来点赞。曼德拉 2.0 在他其中一封信中坦言，他的公开信件其实早已经引起香港惩教署的高度关注，甚至有高层已经知悉他的真实身份。曼德拉 2.0 写到，有一次在闭门与惩教人员讨论了2019年惩教年报的问题，直言当时非常感动，如果極權政府亦都一樣有商量的空間，這樣他們抗爭者就不用受苦坐監了。曼德拉 2.0 一封寫至2021年1月21日的信件，更加爆出懲教署內部職員心灰意冷離職的緣由。他寫到，前一陣子 都有大半年前了，一位職員跟我傾偈的時候提及到想修讀犯罪心理學，最近在跟他傾傾偈的時候介紹他修讀犯罪矯治學，但是他準備辭職，他很失望的跟我說，在這裡千年如一日，設施陳舊，制度退化，面子工程，同事士氣低落，我們作為前線的能夠反映意見嗎？曼德拉 2.0 反問當局懲教署新入職率低、流失率高的原因，並請新獲聘者在入職之前三思，要思考他們自己究竟是為了一份薪酬，還是有使命感驅使才去加入懲教署工作呢？同行者解釋，將曼德拉 2.0 的真實個人在押經歷公諸於世，就是要呈現這些被捕還押抗爭者的個人感受，讓外界知道縱使他們在押，面對著不知長短的刑期，但他們還有一顆熱切的心，關心香港懲教署當局長遠發展的福祉能否造福施教者和被懲教者。隨著2022年的來臨，將會有更多這些寂寂無名在押等候判刑的抗爭者在法庭上被定罪判刑正式入獄。同行者寄望同路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不管身處何方，只要維持2019年時社會運動的初衷，就可以將監獄內外的人連結起來。 B 小姐是這樣說的，
我會覺得我們現在香港人最需要的是凝聚力，因為我覺得現在社訊活動或者同行者所做的一切，其實就好像以前運動裡面那個物資鏈一樣，即是在後排我們經常都會有一些食水啊、遮啊會遞給前線的手足，咁我哋冇辦法親身去承受在囚手足同樣嘅苦難啦，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場外嘅世界努力為佢哋爭取更加多嘅物資，呼籲更加多人寫信。咁因為寫信可以連結咗外界同埋場外嘅人，明白佢哋嘅情況咯。
B 小姐強調，絕望係一種想像，同行者當下所做嘅一切係想要證明唔可以敗於呢一種絕望感之下。因為在囚人士所經歷的絕望感一定會比在監獄之外的人更加多，所以在外面的同路人就更應該堅持到底，支援他們。同樣接受這次訪問的另一位成員 A 小姐最後總結說，現在只是一個沉睡期，希望同路人心中可以保持住同一個溫度，不要讓這一顆心完全冷卻下去。他最後是這樣說的，
即是不要想被啲人覺得現在就是一個 ending， 現在其實只是一個沉睡期，我們可以有更加多的時間 去養精蓄鋭， 去 build 一個更加好的 foundation， 可能當這些手足出來的時候，他們不是就白白這樣過了很多個年頭在監獄裡面，其實他們可以說是在這個時間裡面他都繼續認識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就是靠這些寫信的信件，也都可以告訴他，縱使你在一個很狹窄的空間裡面，外面的世界是怎樣，所以會很希望可以多些人關注如何做一個寫信師，怎樣可以繼續同即為縱使你身材好遠都可以用為香港在香港的人做一些事。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只剩下一個半月的時間，繼美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之後，日本亦都在24號跟進外交抵制，宣布不會派遣政府官員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郭靖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由此關注咁剛落到了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另外一個重要盟友南韓的身上。之前南韓總統文在寅明確地表示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在最近舉行的韓中副外長戰略對話上面，韓方亦都向中方表達了對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的祝願，不過關於政府官員是否出席 南韓外交部則是多次表示仍未作出任何的決定，並且否認中國邀請文在寅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的消息。南韓多名外交領域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不參與外交抵制是出於對北韓以及是該國正推動的中戰宣言的考慮。目前來看，文在寅在出席冬奧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若然中國能夠是說服北韓，這樣情況極有可能改變。根據南韓外交部公布的新聞資料，在23日以視頻形式舉行的韓中副外長戰略對話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陸成向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崔中健介紹了北京冬奧會的準備情況。崔中健強調，北京冬奧會是繼2018年平昌冬奧會、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後又一屆在東北亞地區舉辦的奧運會，祝願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這個態度符合南韓之前宣布的暫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立場。文在寅在這個月中旬對澳大利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是作出了這個表態，隨後青瓦台亦都說明說，南韓是前一屆冬奧會的主辦國，對明年的北京冬奧會予以特別關注是本分以及是義務。不過在派遣政府代表出席開幕儀式的問題上，南韓則是不斷推遲作出決定。日經新聞在12月20日援引中韓外交消息人士的講話，中國已經向文在寅發送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的邀請函，截至當日南韓未有對中國的邀請作出答覆，預計將會根據國內的輿論謹慎決定。報道分析指出，奧運會舉辦國是通常會禮節性地向參加國的首腦發送邀請函，不過文在寅曾經明確地表示，南韓目前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中國有可能是着眼於這一點，對發送邀請函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意義。對於有關的消息，南韓很快予以否認。據 KBS、MBC 等南韓媒體在12月21日的報導，南韓外交部青瓦台官員表示，日本媒體的報導毫無事實根據。另外，據南韓紐西斯通訊社援引南韓外交部官員的講話，南韓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問題上的立場沒有任何的新的變化，目前仍是有時間，今後將會綜合考慮各項情況來決定是否派遣政府官員去出席。報道指出，預計南韓政府將會持續關注周邊國家的動向，在最後一刻公布決定。南韓不派參與外交抵制的北京冬奧會，卻是又遲遲不公布派遣官員的決定。對此，南韓外交領域的專家認為，主要原因是南韓政府將北京冬奧會視作為是撩動兩韓對話，進而推動中戰宣言的一次機會，因此正在是同中國密切交流。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南韓中心研究員新成業是郵件給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是指出，南韓目前正在是專注於中戰宣言，為獲取中國更積極的支持以及行動，南韓政府將這次的北京冬奧會視作為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將會傾注所有外交努力。南韓愛國與大學國際園區的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在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更加進一步指出，外交抵制不能夠派遣政府的官員，而對南韓來說有可能出現需要官員前往的事宜。譬如如果中國認為南韓過度傾向美國，這樣就有可能通過其他的方式說服北韓在南北之間是進行調解，因此必須留有餘地。這樣南韓會派遣哪一個層級的官員，更加關鍵的就是文在寅會否親自出席。美國之音採訪的大部分專家都是未有排除這種的可能性。南韓軍事問題研究院研究委員尹錫俊在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要求表示，文在寅只有每年的2月親自出席奧運會，南韓不參加外交抵制的行動才會收到成果。文在寅在任期內只是在北韓問題上固執己見，為了使到在河內美北峰會之後陷入停滯的 朝鮮半島和平機會嘅機制係獲得成果，佢一定會親自前往並且發表終戰宣言。咁樣一嚟，下一屆政府無論係邊一個黨嘅執政都無法推翻。文在寅之前就強調過，要使到南北關係係實現無法逆轉嘅改善。其他嘅專家則係相對咁謹慎。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學系教授朴元勋则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候表示，目前来看文在寅出席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韩美关系将会变得非常之艰难，这一届的政府的任期没有剩下来几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应该是维护现有的关系，而不是通过新的尝试去动摇它。朴元勋指出，但是问题是在于文在寅政府最重视的南北关系几乎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假如中国愿意为终战宣言发挥作用，又或者是说服北韩创造南北能够是展开对话的条件，更进一步假如金正恩前往北京，这样文在寅访问北京的可能性就会上升，中国也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很有可能为此而努力。康俊明亦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做到一些对南韩国家利益有帮助的事，比如南北和解、终战宣言等等，文在寅就会去，否则他亦都是不会冒险。不过申成业指出，出于对民主主义以及是新疆人权问题的考虑，文在寅是不可能逆潮流出席北京冬奥会，预计将会派遣由高级别官员组成的外交代表团。无论南韩最终如何决定，美韩在外交抵制上面已经是作出了相反的选择。然而美国之音采访的大部分专家认为，这个并不会对美韩关系造成影响。尹锡俊指出，美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南韩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对南韩的策略的改变有三个方面。首先，冬奥会同韩美同盟是两码事。今年12月2号举行的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上面，文在寅政府几乎接受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升级作战计划5015，也就是应对北韩新威胁的计划，尊重了韩美同盟。而另外，美国在北方的盟友有韩日，比起日本，美国更加重视南韩的战略价值，尤其是美国现时试图通过控制供应链，加强与南韩在互联网安全和太空领域的合作，来改变南韩和中国的亲近关系，以此牵制中国。因此就算文在寅去北京亦都不会有影响。康俊荣以及是新成业分别指出了文在寅政府任期、国家利益两个现实的问题。康俊荣表示，明年三月，南韩就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美国是不会因为任期未的政府的行为而使到韩美关系受到巨大的冲击。申成指出，南韩必须要根据国家利益作出选择，美国亦都会料想到南韩不可能同美国一起外交抵制。不过亦都有意见认为，这个将会根据文在寅会否出席奥运会而有所不同。朴元坤表示，如果文在寅访问北京，在美国的核心盟友当中只有南韩的首脑站在习近平身边，这个极有可能对韩美关系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在华盛顿的主流专家之间明显存在着南韩在历史、经济、文化上最终有可能倾向中国的看法。2015年前，总统朴槿惠在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幕加强了这种看法。如果这次又出现这种情况，南韩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最终都会选择中国，这个可能成为使到韩美同盟出现裂痕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首尔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